求偶和婚配这个部分呢，在这个生态学里头研究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尤其是在行为生态学研究，我们通过行为的观察呢，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里面介绍动物它的求偶行为以及性选择。第一个，他介绍的是动物的求偶行为，不同的动物、不同的种类啊，它这个行为是有区别的。第二个是性选择理论，还有个婚配制度。接下来是简单介绍的这个植物的性选择，我们主要是介绍动物的这部分。动物的这个求偶行为呢，它是复杂多样的，因为无论是从无脊椎到脊椎，然后鸟、兽啊这些个呢，都是不通的。接下来呢，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它的这些个具体的差别。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就是说这种行为在生态学上有什么意义？我们无论研究哪一个方面啊，就是说，最终就是说来体现一下，就是说它在生物学上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接下来呢是介绍的是雌性动物的择偶标准，就是说它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标准？它为什么要会选择这样的？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求偶行为的复杂性。在这呢，它简单列了九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有些动物它通过鸣叫啊，以及一些个发声啊，通过这些行为。这个一般在哪些动物里面体现的比较明显？还有什么？求偶行为第一种啊，有些个采取这种鸣叫呀，或者是发声的这种。第二种还有体色的显示，体色呀，还有发光。三个还有一种释放分泌物，这个释放分泌物就是通过一种气味来吸引对方。还有身体接触，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你们观察过这个吗？马路、狗、鹿科动物，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学生态学，那个时候没有行为生态学，因为做生态学学生态学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部分我们作为一次实验，去动物园观察，的确是观察到，就是说，马鹿它在这个求偶地方先是就是脖子相互接触，那么这样，然后慢慢，这是这个一种，还有一种是舞蹈和婚飞，这个还是有一些鸟类是吧？还有一些鸟类，比如说，对，丹顶鹤什么孔雀，这个是第五种，还有这个喂食，就是它去这个摄取食物，还有象征性的迎巢，象征性的迎巢就是，它通过迎巢来吸引对方，就是说可能会给对方一种这种安全的感觉，就是说起码有一个巢穴，然后还有装饰求偶场，在它的这个求偶的一个场地，然后它就是进行装饰，像一些个鸟类，然后它去叼了一些个这些个可以用于装饰的这些个东西，还有一种是公共竞技场，求这个动物是这个比较多样，那么它们的求偶方式也是比较多样的，这个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就是。你课下可以看个书，详细的看一下。如果说将来你研究的话，可能也就是，针对哪个方向，会这个详细的去研究，只要你介绍一下就行。求偶行为的复杂性。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这个生物学里边，这个求偶这种行为，它有什么样的生物学意义？每一种动物，它的求偶方式都是独特的，即使说特别相近的两个动物，它们也不是完全相通的。所以说，每种动物它通过它自己特有的这种求偶方式，防止与异性个体然后发生杂交。但是可能大家说，比如说狮虎杂交呀，说是马和驴呀，像这些这种现象，是在自然界中，就是在自然状态下是很少能够发生的。它一般都是在人工圈养呀，或者说在动物园里发生的啊，就是说。求偶行为有一个这个在生物学的意义，就是说使自己的这个群体，它的个体呢能够 就是说这个基因呢能够完整的保存下去，不会说跟其他个体杂交之后产生这种基因的污染，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方面啊，就是它的生物学意义。动物它通过展示自己的一些个优点，然后来吸引异性，这样的它的目的就是说能够使它自己的基因优良的基因能够遗传下去，啊，同时呢选择这个配偶的一个基因呢也能够遗传下去，这样它在以后的这个种群的竞争中呢才更具有竞争力。接下来总结有下面这四点，第一个就是说吸引异性，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它能够就是说通过展示自己来吸引更加优良的基因。第二个呢就是说防止与异性异种的个体杂交，也是呢保证自己这个种群自己的这个种群的这些个能够纯种的遗传下去，防止跟其他的种群杂交，就说它通过自己特有的这种方式。第三个呢激发对方的性欲望，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它就是说通过它的展示呢它可以使就是雌雄个体它的这个发情期同时进行，这样呢才能够提高它的这个繁殖力。第四个呢就是说选择最理想的配偶，它这个意思就是说使它的这个雌雄个体它一些优良的基因呢能够遗传下去。这就是求偶行为在生态学中的意义。雌性动物的择偶标准有四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它选择性功能比较正常的作为一个配偶，第二个方面是选择具有优质基因的异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它是选择占有优质领域和资源的雄性个体作为配偶。第四个呢是选择有遗传互补性的异性作为配偶就是说在这个野生动物里边也是，就是说它每一个行为其实也都是比较复杂的。你看像这个择偶的这个标准就是说它是尽最大的可能使它的一些个优良的基因遗传下去，从而呢它就说在它这个动物界里更加有竞争力。接下来呢是有一个性选择理论，说性选择一词呢首先是被达尔文在1871年所使用，主要是指通过选择使某一性个体在寻找配偶的时候呢获得比同性其他个体更有竞争力的一些特征。达尔文设想就是说性选择呢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发生的，一个是性内选择和性基因选择通过两种方式。性内选择呢是就是说它在这个群体内所进行的，性间选择呢并不是说指不同个体，也是在指同一这个种群里中不同的小的群体之间所以说这个尤其是性间选择这个大家你不要搞混了，以为就是不同种群了关于这个性选择还有个费舍尔的理论，说建立在主动选择基础上的性选择呢可以导致性二型特征的进化就是说这种性选择它在这个物种进化中的还有什么样的意义。还有其他的理论，比如说说在雄性不承担任何哺育后代责任的物种中，如果说雌性个体具有足够的判别力，使它所选择的配偶呢所具有的基因质量优于自身，那么进行有性繁殖呢仍然是有利的这就是说这个雄性个体它在性选择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配偶。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分配制度婚配制度婚配体制的形式呢多种多样有这个多配制，比如说一雄多雌的，还有一雌多雄的第二种呢是单配制。而决定婚配体制的呢它有一些个环境的因素，它主要是生态因素，可能是资源的分布，主要是指食物营巢地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婚配制度不有多配制和单配制有多种吗，就是说这个动物它采取了那种婚配的方式，它主要取决于它的这个生态因子，它生态的环境，比如说一些食物的获取以及这个筑巢的选择就是说你受这个 周围环境因素的影响比较大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食物，一个就是这个栖息地啊，主要是这两个蝇巢。接下来呢，介绍的领域行为，这个领域在生态学里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词，就是说，尤其是说你要区分好领域和虾域它们是怎么区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领域性，所以领域性呢，它就说动物的个体、家庭甚至是社群所占据的并积极保卫不让同种其他个体入侵的空间称为领域。大家理解一下，就是说所谓领域性呢，就是说动物的个体，然后或者是它的家庭，甚至说它的社群所占据的并且积极保卫的不让同种其他个体入侵的空间。你们在这个帽儿山实习回来，通过动物的观察呀，是不是你现在回想，你反过来想一下，说领域是不是更好理解了？因为你们就是起码观鸟了，在观鸟的过程中，就是说有些个体你们要接近它的巢的时候，它有了什么样的反应。这种占有领域的行为称为领域行为，这种现象就称为领域性。动物的领域呢，它随着占有者的这个体积而发生变化，也受食物品质的影响。领域的面积呢，随着生活史的变化有变化。如果说这个动物的个体比较大啊，说体重比较重的时候呢，它所需要的食物、需要的能量肯定也是要多的。这样呢，它就会在同等条件下所占用的这个区域也会大，因为它，咱们就单从食物这一个因子来说，它占有更大的一个空间，从而才能满足它对食物的需求。如果说食物的质量不好，它可能它的领域要更大一些。如果食物的质量比较高，就是说它在很小的一个区域里就能获取足够的食物，那么它领域的面积也会小一些。这个也是很好理解的，就是说关键是在于你解释的时候，你从哪一点这个作为切入点来分析啊，这是领域。就是说动物的个体啊、家庭啊，甚至它的社群所占有的并且积极保卫的不让同种其他个体侵入的这个空间啊，称为领域。而领域的大小呢，它会受到一些个可获得食物以及食物的质量啊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那我们看一下啊，刚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这个领域的这个概念啊，我们理解了领域这个概念之后呢，看一下说领域它的特征和意义。领域的特点呢主要有三点。第一个，领域是一个固定的区域，而且它的大小是可以调整的，比如说某一个小的群体啊，它占定了一定的这个领域之后啊，就是说它会保卫它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大小呢它是可以调整的。因为我们刚才说，比如说从食物这个因子来说啊，食物的多少呀、质量的好坏呀，会影响的这个区域的大小，这是它的第一个。第二个特点，领域受到积极的保护。而这个领域呢是这个动物它所能够完成它整个生活史的一些个全部的这些个特征，能使它这个全部特征能够表现出来，那么它会积极的保护，不会让其他的个体来入侵啊，这就是领域的第二个特点，领域呢受到积极的保护。第三个呢，说领域的使用呢是具有排他性的，说领域的占有者他是不会允许其他的个体来侵入他的这个区域的。领域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它可以使占有领域的这个动物的群体呢能够得到足够的食物，从而呢减少对生殖活动的这个减少对生殖活动的外来干扰啊，这样呢从而使它这个生活呢更加有保障，尤其是在繁殖期啊，繁殖期可以减少就是说外来的其他的动物对它的干扰。这是领域啊，就是说这个动物积极保护的这个区域。根据动物对这个空间的保护和防御的程度呢啊，通常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个，有些动物它积极的保护个体或者是家族的领域， 不允许同种的其他个体入侵，这样呢，有时就会发生种类个体之间争夺领域的直接冲突。有些动物呢，它就说会积极地保护自己的个体或者家庭的这个领域啊。我们刚才说了，有是领域呢，又可以是个体的，而且还是一可以是一个群体的。嗯，那么如果说对于一个群体来说，他们都为了各自的保护自己的这个小的这个区域呢嘛，可能会在种类方发生一些竞争，啊，就会可能出现的第一种情况啊，这个种类有可能发生冲突。还有一些动物，它的个体或者家族呢，它仅保护整个活动区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说它的巢穴以及它附近的部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有些动物，它并不是把它整个的这个领域都积极保护，它只是保护它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个核心圈啊，就是说核心的部分。我们刚才也说，就是说在最主要的就是在营巢期啊，在繁殖期，它的营巢呀，它的巢穴呀，是它重点保护的这个区域。第三种情况就是说，有些动物呢没有固定的受保护的领域啊，还有一些动物啊，就是会有一些略微的变化，它的大小呀，它的位置呀，啊，这就是第三种情况。就是还有一些动物呢，它并没有一些个固定的受保护的这些个区域。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两个概念，就是这个家域和领域，也就是刚上课的时候给大家说的两个概念，大家应该区分好的。所以啊，也叫家区，一般都叫家域、领域。家域呢，它是指说单个动物或者是家族的需求经常活动的这个区域。所以家域就是单个动物或者是家族它所需要的而且经常活动的这个区域。领域呢，就是说在家区受到严格保护，核心部分，这个呢称为领域。就说这个家域是动物哪些行为，然后这个领域是哪部分。家域呢，就是吃饭呐、上学呀、散步啊、买东西啊、逛街呀，是不是？然后领域呢，就是我这个家，是不是啊？就是什么外人你不能来呀，就是我在家里我要睡觉，我要学习，你不能打扰我呀，是不是啊？就是比较简单，我个人理解，因为这样的可能会更清晰一些。领域的占有者呢，他一般是在这个领域的边界处，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的行为方式向入侵者呢显示其领域的范围。就说一个动物，比如说它有它这个领域，如果别的入侵呢，它会就是说来展示一下，就是说通过吼叫呀，或者是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分泌物啊，就是这种气味等等一些其他方式啊，向其这个入侵者来展示，就是说这是它的这个领域。一种方式呢，是通过动物的视觉来传递领域被占有的这个信息啊，比如说占有者的这个体型啊、颜色呀、雄性的这个三次鱼它那个红色的腹部啊、姿态呀、鸟类的一些威胁姿势啊，就是说不同的这个动物群体它有自己的一些一个特定的方式来向这个入侵者来展示，就是说你已经越界了啊，你已经到我的这个区域了啊，起到一个警示。第二个呢，它有说通过这个听觉的传递的信息啊。第二个呢，通过听觉，动物呢借助发出的声音来表示它是这块领域的这个占有者，像蛙呀、鸟啊、兽，鸟呢通过这个鸟鸣，兽呢就是通过这些吼叫啊，通过这种方式啊。第一个是第二个是通过这个听觉。第三种方式呢是通过嗅觉，第三种方式是通过嗅觉呢来个传递信息。这主要是嗅觉呢，主要是对于嗅觉比较灵敏的动物，它通过有具有的特殊的气味的分泌物来标志它的这个领域的边界。比如说一些犬科呀、猫科呀，还有一些个啮齿类的动物，它们会把含有一些个特定气味或者是外激素的这个具有这个粪便呀、尿液呀，还有身上其他分泌物啊，涂得比较暴露的地方。